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日子，全世界跟随他的人在今天都一同在他的圣所当中，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都一同去纪念主、敬拜主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今天我们可以一同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圣所，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也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福分我们好不好可以站起来，然后问候我们前后左右的人，说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他殿中相聚，好不好？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去跟你还没有问候过，今天还没有问候过的人去问候呢？那现在刚才如果忘记，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可以特别的可以去那一个你还不认识的你还没有问候过的人，你去把上帝的祝福也跟他分享好吗？那我也很感恩呢差不多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吧没有回来巴舍没有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其实真的都很感恩也很谢谢巴塞尔华人教会在过去的6年呢跟我一同同行一同支持，一同为我祷告跟我一起参与在德国的华人学生的宣教事工当中即便我是在前方，你们是在后面，但是神说我们是同分享果实的，是吗？所以也很开心可以回来，可以跟大家一同去分享那今天也看到，又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很感恩，小朋友长大老朋友还是一样的年轻，没有变，然后也看到很多的新的面孔那所以我也可以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姓刚，刚强的刚，然后我叫刚小丹我是感谢神在巴舍这个地方信主的也是在这里蒙召愿意去服侍神在2007年的时候也是在巴舍进到圣克里索纳神学院去读神学，然后开始预备去服侍神。那毕业之后在2010年的时候10月神也呼召我带领我去到了德国的哥廷根那里跟哥廷根的陈信仪牧师师母一同去学习怎么去做一个宣教士学习怎么去服侍怎么去向留学生去传福音哈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德国的地图，可能对瑞士地图比较了解，我也是到了德国之后才了解德国的版图的那哥廷根就是德国的中部也是一个大学城那我在6年前就去到那里跟着德华福音会和加拿大基金会一同合作所以是他们的宣教士然后一同去做这份福音事工。可能大家对德国福音会不是那么的特别的熟悉那可能对中文图书馆有些人是熟悉的那我也拿了一个小小的单张一会儿我会放到后面的桌子，你们可以去看那这也是我们德华福音会的另外的一个事工在汉诺威我们有一个中文的图书馆，在80年代就建立了主要是帮助，刚开始是德国，现在也发展到整个欧洲有需要的华人都可以免费的借书输入德国中文图书馆，在 Google 里面就可以找到他们的书的所有的 list， 收藏量很大，有传记啊，心灵辅导啊，家庭辅导啊，婚姻啊，也有谈恋爱啊，然后也有信仰问答啊等等，很大的收藏量啊，是免费借阅。那如果有需要，你们是可以去跟他们申请，他就会把图书邮寄给你。那唯一需要负担的就是把书重新寄回给他哈。那每一年我们也会有两次的营会啊，一次是在复活节，是专门给门徒的，是门徒造就营啊。那当中也给在海外的第二代说德语长大的青少年，13岁以上的都可以去参加去受造就哈。那还有一个是童工训练营，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这块很多地方都很缺乏牧者，所以我们也特别每一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一同去建造各个地方查经没有，尤其是没有牧者的地方的童工们去可以学习做神所喜悦的工人哈。所以这里面都有信息，隐晦信息，图书信息那后面也有在德国的所有的宣教士的联络，我的联络也在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会儿我会放到后面所以呢我就跟这个机构一同在德国服侍，在哥廷根也在哥廷根再往北一点点的一个山城是克劳在那边也有查经班那我在那边就跟着陈牧师师母一同去学习服侍，那差不多就有4年的时间了。那在德国我们知道还有是很大的一个很多的城市很多很多的大学城，很多的城市因为没有长期的宣教士去牧养他们所以甚至有些地方是连一个查经班也没有比如说克劳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山城里面，在德国中部的哈茨山，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有400-500的中国学生在这个地方去留学读书但是基于没有长期牧养的宣教士，很多地方还没有，所以呢我们的机构就觉得差不多我应该要去学习独当一面的时候了。那我们的资源很有限，所以我们还是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团队在一个地区有点浪费资源，他们可能也觉得差不多应该要学好，应该可以下山了他们就希望派我去到一个还没有牧者的地方，然后去开阔发展那里的福音事工哈。所以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那我就一个人去了马尔堡。马尔堡在哪呢？就是在哥廷根再往南一点，离我们巴舍近了一点哈。对是在德国的中部凡科福那个州在凡科福北面，差不多1个小时火车的车程的一个城市哈希望我可以到那里去发展学生事工。那这个就是马尔堡这个城市没成想本来是以为是下山，结果是上山，因为那边是又是个山城。在马尔堡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大学城在这个城市呢很小，只有7万的人口，但是大学生却占了其中的2万人口在这个城市的华人学生也有将近400人的那曾经在这个地方几年前也有一个华人的查经班，但是因为没有长期的宣教士在当中去牧养，所以就停止了哈我接受也愿意去跟随这一个意向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 campaign 一个征战来着因为说不害怕真的也是蛮多的担心的那也蛮慌张的觉得什么都没有，一个人也不认识哪怕有2-3个基督徒在那儿也好，什么都没有去那可以怎么做什么呢？怎么办呢？怎么开始呢？觉得很困难真的可以走出去，去愿意去承担这个使命真的也实在是神自己的恩典 如果他不是他拿走人里面的恐惧胆怯的话，我相信凭着自己真的是很难可以去迈出来哈。那上帝可以透过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勇气或者是重新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工程师之戒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重新明白责任是什么。那神呼召我成为愿意去全世界服侍他的意向我的身份，我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哈？那工程师之戒原来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戒指它是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就会获得，然后呢得到这个戒指呢就会戴在工作的手上的职位上的这样的一个戒指。那这个戒指呢是代表着什么呢？它就象征着工程师们他们对公众的一个义务和一个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个概念是出于1922年的时候那戒指呢就传授给那些刚刚毕业的工程师们的手上那据传说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原来是因为源自魁北克大桥的一次的意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工程是建筑师这些的，可能你们会知道。那说民间也相信说这个工程师之戒他所用的那一个钢材就是来自于1907年的时候是建造时倒塌的这个魁北克大桥的那个钢材的材质。那当时这个事件造成75人的死亡那所以这个戒指有这个工程师之戒，这个戒指它是代表着这个工程师的他的一个身份，但是与此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份责任那是一个提醒。那作为传道人，作为宣教士也有传道人的责任作为这个身份。那我想作为企业家是有企业家的责任，作为医生有医生的责任作为职员有职员的责任，作为丈夫有丈夫的责任，作为父母有父母的责任是吗那每一个身份都应该也同时是有一份责任。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的时候那神给我们这样一份荣耀的身份，那我们又应该拥有怎样的一些责任呢？作为神的儿女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品尝很大的恩典，品尝了神给我们的福分，以至于我们愿意去做这个决定那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人一生的福气是一生最大的福气但是呢同样也是一个人一生最大的责任在以上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9-10彼得也告诉我们，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崇高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责任是要宣扬耶稣基督的名神给我们每一位信徒有崇高的身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被拣选的族类，每一个神的子女，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拣选是什么意思啊？拣选在希腊文当中啊，它的词根是跟教会是同一个词根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被呼召出来，被呼召出来，节选的族类。节选的族类指的是什么？应该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群体，蒙召在一起。神是呼召我们从罪恶中出来，从黑暗里面出来，成为他天国的子民。神呼召我们从黑暗中出来，并不是让我们啊散沙一片，各自自修的，自己修行自己，没有的。原来神是要叫我们聚集在一起，要我们互相扶持，要我们共同见证上帝的荣耀。就好像在旧约时代一样，那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拣选，和今天神对新约时代对教会的拣选是一样的。以色列人就是旧约时代的教会。上帝当初为什么没有拣选人数多一点的民族呢？或者是地土宽广一点的民族呢？可能那个时候我猜想中华民族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人口众多，土域辽广，为什么是没有呢？反倒去拣选一个人数稀少、土地也贫瘠的以色列民族呢？当我看向旧约的时候，我看到原来上帝就是要借着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让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成为一个能够对万民去做见证的民族。上帝要借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民族去彰显他自己的伟大，去彰显他的荣耀。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也拯救当时在埃及地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上帝拯救他们之后神就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就告诉摩西，透过摩西让摩西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像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你们中间。原来上帝要把他们救赎出来，要以色列人是分别出来的，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要他们在地上去侍奉上帝，去荣耀上帝，去成为万国万民的榜样。但是呢，在历史上的以色列，他们虽然以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来自称，是吗？他们却忘记了选民应该有的那一份责任。所以先知们，当我们翻开旧约，众先知们他们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去提醒以色列， 不要将自己作为选民的特权据为己有，是吗？而是我们要侍奉那个呼召我们的上帝，承担那一份在万国万民当中为他做见证的责任。今天神的心意在教会也是仍然没有改变。不但如此啊，紧接着在啊，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所说，他说他像鹰把以色列人背在翅膀上，他们不需要啊多么的努力奋斗啊才能够离开埃及，是吗？连走啊都不用，神说把他们背在翅膀上。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是我施恩惠给的你们，你们什么都没有做，你们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完全是靠我的大能。但他说如今啊，我带你们来到西乃山下，你们若顺服我，你们若和我立约，你们若遵守我的约，他说我就会住在你们中间，我的荣耀就降临。我们每一位成为基督徒都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对我们特别的一个拣选。在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老约翰他也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我指的是上帝，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神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里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原来不是我们要去信耶稣的，而是神的恩典临到的。原来是神要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看见我们需要被拯救，看见神的爱，神的光明的美好，以至于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上帝他主动的选出来我们是被拣选的，但是上帝也给了我们接受与否的权利。上帝给了我们接受与否的权利，所以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我们盼望，我们选择，我们要做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既然选择，我们也需要注意自己的这一个身份，我们的特殊的身份，我们特殊的生命，甚至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不但如此，神给我们这样啊尊贵的身份，我们被他拣选分别为圣，同时啊我们还是啊君尊的祭司啊，祭司的国度，或者是祭司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看旧约的例子，我们可以总结，原来祭司的职责啊，首先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也是人在上帝面前的代表。在人面前代表上帝，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在地上生活的基督徒，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代表自己，我们是代表着上帝。神是爱，所以我们要将神的爱同样也要带到人群当中。神是爱，如果我们代表上帝， 我们应该是爱，我们应该有爱的啊芳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出，应该愿意甘做服侍的，而不会啊自居自高。属神的子民要在人面前代表神啊，神是爱，神给人最大的诫命无外乎就是爱神爱人，是吗？爱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还蛮容易的啊，因为神实在可爱，不管我们怎么任性任意妄为背离，当我们愿意回转，他都爱我们。这样的神有谁不会去爱呢？但是爱人呢，爱可爱的人可能还是容易的，但是那些性格不太好的，脾气比较不好的，甚至可能为人也不太好的，我们会怎么去对待他呢？在人面前代表上帝啊，在我们的马尔堡的查经班当中就也有一位这样的同学啊，他是去年十月份我们透过迎新啊认识到的啊。这位同学啊刚来到啊我们的团契里面的时候，他首先就说，哦，我不相信神的啊，你们我是学物理的啊，你们这简直是啊乱讲一通，你们不要跟我讲任何事情，很快这样讲啊。那我们的啊几个弟兄姊妹看到他就很害怕啊，也不知道可以跟他讲什么啊。不但如此啊啊，好像也挺困难问候他啊。那当有人尝试着去走到他面前跟他伸手说，哎，你好啊，想问候他几句，问他住哪里啊啊，结果他白了人家一眼，然后手也没有回就走了。我也没有见过啊这样不容易相处的人，这样不容易交流的人啊。那啊也尝试着去了解他，后来就发现，哦，原来他来德国留学啊，他是用英语读 master 啊，原来他德语一点都不懂啊。那我们知道在一个新的国家你不懂那个语言是很困难的哈。然后也蛮奇妙的啊，他刚来去年的时候就生了很多的病，不是什么严重的小病啊，但是他不敢去看医生啊，因为蛮多的德国的医生也不太讲英语啊。那啊他就因此常常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帮他跟他一起去看医生啊。那我就带着他啊去陪他去看医生。后来呢，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常常也收到很多的信啊，啊，很多的是政府部门发来的一些东西，或大学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德文的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啊，那他就也需要帮助，那他就也常常说，哎，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个合同啊？可不可以帮我看一封信啊？帮我回复啊？啊，那因此就这样跟他慢慢的更多一点的接触啊，那也尝试着。啊，请他到我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同学们一起来吃饭啊，其他人都很主动帮忙，但是这位同学呢啊，就基本上啊都是躺在沙发上啊，饭到桌上他才会起来然后去吃，然后吃完之后啊就会翘着腿然后在那坐着啊，甚至还会吩咐，哎，这还没有擦干净呢啊，这样的人啊。你会爱吗？啊！但是感谢神啊，在教会，因为有上帝的爱在当中，他给我们看人的眼光不是看这个人是怎么样，而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也是神所爱的啊。那就尝试着去接触他，去接纳他，但是看他有问题的、不太礼貌的地方啊，慢慢透，因为关心他，因为有关系在，也会慢慢的去提醒他。啊，看到原来慢慢的去知道，原来是他家庭成长的缘故，父母没有给他很好的榜样，没有给他很好的教育，以至于啊，他是比较自我的， 也不太懂得怎么去回应别人的善意，慢慢也发现其实不是很自私，只是不懂得怎么去回应从去年十月份开始他来到德国他有机会来到团契，最一开始他说不要跟我讲任何宗教信仰我是科学家，我是信科学，不要跟我讲这些。但是慢慢的发现刚开始他可能一个月会来一次然后也是来吃完饭就会走了然后慢慢的一个月来一次也会留下来一同查经，查了几次经之后发现半年之后他是那一群同学当中很稳定的一个人，每天每周都来，每周都来然后到今年更奇妙，我们今天有迎新的时候他不但来，他还会像一个主人一样去帮忙，去问还有什么我可以帮忙，我可以收拾，我可以整理的原来看到这就是当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榜样，去愿意去这样的去在世界当中去做见证的时候，人可以在这个团体当中被上帝来改变甚至到最后我们的一个福音性布道会之后有人跟他谈话，一个短宣队队员跟他谈话他也很坦诚的跟他说，他说其实我也不是不信，但是我很难跨越我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来教会，因为我没有朋友，我唯一的几个朋友他觉得是他的朋友都是在这个团契里面的那我想这就是上帝给人的接纳，甚至他还说，他说我盼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所以在人面前代表上帝，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是代表着上帝，当我们这样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神会透过我们成为一种力量，去甚至影响这个可能在人看来真的很难会被去接纳，会被去接受的神可能也把他的恩典接着神的爱的能力也临到这一个生命上面。君尊的祭司在人面前代表上帝，同时我们也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我们是在上帝面前代表人类的，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为万人祈求神的赦免，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为万人能够得救去祈求，甚至到一个程度是愿意甘心牺牲自己做那一个替罪的羔羊。在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开，在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也在当中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如何在上帝面前为世人为众人代求。出埃及记32章7-3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2章，我们从7节读到第9节，我们先从第7节读到第9节、第10节。好，翻开，我们有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头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到31、32节再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摩西他就回到耶和华那里，他对着神说，他说，哎，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牛犊，塑了金像啊，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不然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摩西一位啊明白神心意的仆人啊，他的榜样。在新约时代，保罗也同样啊。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保罗也这样说，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上帝面前为人代求。这是认识神，明白上帝心肠的子民他们的祷告啊。在我们啊查经班当中，在我们马尔堡查经班当中，刚才我也有讲说，我们每一年十月份，因为大学新学期开学嘛啊，所以我们就会啊透过迎新，我们希望可以接触新生，可以有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啊。那啊比如说这是去年啊我们迎新的时候啊，就做了很多讲座啊，会告诉他们德国的一些啊基本的法律啊，很多华人学生在这边会犯的一些东西啊，也会有一些二手生活日用品，我们在不同的德国教会征集的啊，可以啊跟他们分享。然后我们也会有德语班啊，希望帮助他们去学习德语啊，也有啊福音性查经班啊啊等等哈。那啊我们希望可以跟他们去啊有机会去啊帮助他们，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信仰跟他们分享哈。啊，那啊我们啊去年就有几个啊弟兄姊妹，他们就一起帮忙啊，有四位啊，他们就一起来帮忙，然后去做很多事情。那我们差不多啊，每次的讲座，每次的活动啊，我们都会有爱宴呐，一同吃饭呐，啊，那就要有人煮饭喽，很累啊。给去年差不多有40多个新生来我们的几次的这个迎新活动当中啊，那给40多个人做饭，挺累的，就几个人是吗？啊，不仅做饭呢，还要打扫啊，是吗？啊。那啊做多了啊，然后刚开始还感谢神带来这么多学生，40多人呢，那啊太好了，我们没有白做。但是活动结束了，然后我们正常的福音班开始了，哎，就发觉学生们来上德语课一个小时结束后他们就走了啊，那只有7、8个人啊，8、9个人留下来啊，那慢慢就开始失落了。有一些人甚至就开始埋怨，觉得哎，我们干这么多活，我们啊这么多的付出啊，是不是真的值得呢？啊，这些人是不值得去帮助的，不值得，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啊。我们为他们做这么多啊，一连去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回过头来啊，他们连个谢谢不但没有啊，然后也觉得好像是理所应当的，然后那个思想就越来越放大，越来越放大，就开始变成哦，这些人是不值得我们去爱的，不值得我们去帮的，甚至到一个程度，上帝也不会拯救他们的。啊，那啊，我们就一同啊，在神面前去审查喽。啊，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品尝过神的恩典的人的责任啊。神的心肠是什么呢？原来神要我们为万人代求，在圣经里，摩西、保罗他们也同样这样大的一个啊，神所使用的啊仆人， 他们却居然啊愿意为这些啊做偶像的这些百姓，他说我宁可啊神你不要不拯救他们，宁可我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当中除去，我也要求你去拯救他们啊，让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心肠，他不愿意一人失丧，他愿意啊人人得救啊啊，所以啊真的我们也唯有效仿主，也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在神面前说啊神啊即便啊我的爱心有限啊我的力量有限，我不愿意我不想，但是我愿意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成就。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崇高的身份，也有君尊的祭司啊，同时我们啊神也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哈，意思是什么呢？分别出来就是跟另外的不同哦，啊，不一样的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明白啊，这个与众不同不是我们自己啊，艺术家音乐家都很愿意与众不同啊，搞得很奇怪的啊啊，那啊这个与众不同啊不是来自于自己所想出来的一些啊奇怪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分别出来原来是按着圣经里神所吩咐的啊，要圣洁的国度要分别出来，是要建立起一个啊不一样的一个模范的社群啊，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模范的社群。在生命记第四章啊里面啊，神也说啊，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哈，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啊。所以啊接着说啊，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例呢？原来神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是要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群体，甚至是建立一个模范的一个社群，让其他的啊群体族类看见，就说哇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是何等的不同，他们所得的公义的律例典章，他们这样去生活啊是何等的不一样。神拣选我们需要我们按着圣经里神所吩咐给我们的来生活，以致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去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模范的群体啊。刚才一开始我也说啊，很不愿意去开荒去重新开始，但是很感谢神，当我有这个决定去年的时候啊，神就陆续的不断的让我有机会去认识几个啊在马宝的啊愿意想重新回来查经的啊基督徒啊。那最一开始就跟其中啊有三四个人就一起每周开始一个查经的聚会了，差不多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有七八个人的了啊，还有外国人想学中文也来啊，挺不容易的哈 啊对啊。那啊在去年就为了可以吸引可以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能够回来， 那我们也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啊，然后吸引这些学生们回来，所以也蛮感恩的。我们透过很多活动，就也开始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去年十月份就有了差不多40多人。那大家埋怨，但是后来也看到上帝的恩典，到去年12月的时候。到去年12月的时候，差不多来查经班聚会的就已经有稳定的就差不多有30-40人了啊。那当然很2/3都拭目道友喽啊。那从去年开始也可以有每个月一次的主日崇拜呀，崇拜之后也有主日学啊，不是儿童主日学，是给成年人的啊，一同去学习多一点的关于信仰。比如说去年我们有宗教比较啊，到底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啊，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当然不知道那去学习怎么去，学生多嘛，就怎么去好好的谈恋爱呀，以致不是神所祝福的呀等等，就很多的主日学。然后每周间也会有一次的去查经，然后也去年也开始，因为有多数是女生，所以也开始有姐妹组啊，每2周都会有一次的聚会啊，对，特别的讲座。所以到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差不多有30多个是稳定回来每周来聚会的。那我们知道学生群体跟我们这有点不太一样哈，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惰性，但是在学生群体当中呢，惰性在学生群体当中比较大的一些，每个群体都有问题啊。那在学生群体当中比较大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嘛就是惰性很大啊，然后自律性很低啊然后在国内有人管啊，大学甚至读大学也有大学的，也有叫什么什么辅导员是吗？是管那个宿舍的是吗？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去住啊，讲不讲卫生啊都会去管但是一下子到国外好自由啊，一个人的天下，没有人管啊，家长也不在，大学谁会管啊？你来不来上学不会管，你会不会来考试不会管，你自己去安排喽，毕不了业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大学生基本上就意味着你是成年人是吗？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要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在我们国内长大学生，大家都是太过于被家，在家是被宠爱然后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也通常都是被管教型，被管理型大家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真正的去独立，懂得怎么去好好的去安排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的学习，安排我们的自由时间所以就变得很无序那在德国过去6年，在我的服事当中，我就常常比较多遇得到的问题就是很多是有精神情绪问题的。原因就是大家太孤单了又不愿意主动的出去，大家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一个宿舍里面，可能10几平大甚至如果也不去上学的话那他们是很少与人与人谈话的那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们知道来留学嘛，你不可能是无限制的一直待下去，那就到第7年、第8年如果你的学业没有一个积极的进展的话，其实你是没有签证可以拿的。那在以前我们的查经班团契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因为到第7年、第8年，但他的学业进展很慢那在大学的考试基本上1年也就去考一次或者是2次，那大使馆德国的签证处大概都会预知你是不是要来学习，或者是你就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学习，否则为什么会这么久都没有办法有进展，所以就不会给他签证那因此被遣送回去的也是蛮多的我们去年有一个姐妹，她来了德国有8年 啊，但是啊，最后不能够通过考试，最后的一两年他也努力了，但是因为之前太荒废啊，所以啊，临时去努力也很难赶上进度，那最后他也只能是回去国内，但是遗憾的就是他啊，本来是希望可以出来读大学啊，但是结果他只是读只是高中的一个学历，那也不知道可以在国内可以做什么啊，但是也蛮感恩的，也看到神在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重整他的生命啊。但是啊，我们看到学生团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问题，大家不太自律啊，大家不太懂得安排啊，业余生活比较荒废时间啊。那我们说神拣选我们，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啊，同时就也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啊，是应该是一个模范的群体，是吗？那做学生，我们的本分就是读好书喽，有好的作息，好的生活喽啊。那去年啊，来到马尔堡这个查经班，我就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大啊，大家啊都很怎么讲啊？中午起床，然后午夜也不睡觉，怎么办呢？那信徒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啊，我们是很难能够成长的啊。那我们是一个模范的群体，但是在学生群体当中，我们要带来一个模范的作用，那是什么呢？就是语言不一样哦啊，那个不一样反而是让人家看见是羡慕的。是被称赞的，是吗？啊，那去年开始呢，啊，就发现这些问题，啊，我就跟我们的学生们就啊一同去，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现状啊？那以至于我们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好的一个群体啊。那大家就想，哦，那我想早起床，我不想睡懒觉，我希望可以每一天有好的生活。啊，大家就开始学习啊，七点钟彼此打电话啊 ，morning call， 然后去督促我们开始起床，一起灵修啊，一起读经啊，一起去啊，开始一个好的一天啊，就在信仰层面啊。那不愿意出门，每个人都做宅男宅女，宅在他自己的宿舍里面啊，怎么办啊？好，我们定一个目标，运动。总而言之对我们的生命是好的吧啊，也是一个好的表率，那啊是好的，正常人是好的，那我们信徒我们也应该努力去有好的一些生活方式嘛啊。那好，我们决定每个星期大家一起慢跑啊，每个星期跑两次，每次5公里啊，蛮感恩的。其实好难，但是每个人都说好痛苦啊，跑完浑身都好痛啊啊！但是看到大家开始愿意去努力啊，一起去祷告啊，一起去学习神的话啊，操练爱心啊，一起愿意去有追求的生活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啊，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啊，这是神要我们有的一个群体的榜样。啊，神呼召我们出来啊，与世界分别为圣啊，甚至把他的典章律例给我们啊，不是突然的，是对我们生命个人有益处，但是与此同时，是我们整体的啊，神要我们啊，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社区里面，是有一个模范的社群的榜样，叫人看见。知道有神与人同在，真是好的无比啊！啊，那啊，我们啊还没有改变太多，大家可以继续为我们的信徒慕道友祷告。但是看见啊有好的意愿啊，我相信啊神也会在当中去祝福、去开路哈。那啊刚才也讲到啊，到12月底。啊，我们的团查经班差不多有30多稳定的人来，但是这也是学生工作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流动性很大啊。那到今年夏天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有一半的人，因为只是一个交换的项目一年啊或半年啊，他们就必须要回去或到另外的地方那也有人是因为德语通过一个考试，他们就可以申请德国的大学正式去入学但是可能他的德语考试仍然达不到马尔堡大学的要求所以就可能就要去离开，或者专业不相符就去了另外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因为神不管把我们放在哪里他们带着被更改改变的生命去到任何地方，他们带着福音的种子去到其他地方我相信都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祝福，也是那个人一生的祝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一半的人都离开了但是也很感恩，今年十月份我们就继续又有迎新月喽那这是我们今年十月份差不多跟去年还是去年有很好的经验，大家也都很感恩，就继续从不同的讲座生活用品然后等等这些层面去接触他们。那也很感恩神今年也带领有30多位新同学也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又要重新来过，也求神给我们真的也能够继续有动力有爱心跟这一群新的同学们一起去学习神的真理，也一起真的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一个生命那这个也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们在马尔堡的华人群体我们在马尔堡的华人查经班，我们能够在华人群体当中是建立起一个是荣耀上帝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模范群体被当中的学生看见就羡慕就吸引就愿意来了解为什么这群人他们生活是怎样的那我们在巴塞尔的华人教会，我相信神同样给我们有一样的使命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属神的一个模范的样貌让在巴塞尔或者是周边生活的华人们看见上帝与人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也盼望神也能帮助我们在这里去建立起一个模范的社群，是一个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所建立起的一个圣洁的国度那神给了我们这么多荣耀的崇高的身份同时神也给我们每一位信徒也有责任。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对我们的劝勉好吗？我们第二章第九节，请。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他造你们出的爱，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在这一段劝勉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有崇高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但是同时神也给我们同样有属神子民的责任，就是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应该有上帝的性情，所以愿主常常提醒我们，愿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也提醒我们同时神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宣扬耶稣基督这一位拯救我们给我们完全新的生命的这一位美好的信息，去告诉给那些 还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主你自己给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荣耀的身份，主你拣选我们，主你给我们有尊贵的祭司的使份，主你要我们在世界来代表你，也把世人带到你的面前，主你也把你美好的典章律例赐下，主啊，乃是你叫我们要得着更加丰富的祝福，更加丰富的生命。主啊，你要在我们这里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主啊，叫世人看见有上帝同在的群体是何等的不同。主啊，就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回应神你呼召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愿意回转归入你名下的肢体，主啊，要我们每天靠着你这个复活的大能，你复活的能力，主啊，要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主啊，就求你要我们常常可以真的经历到神你复活的大能，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完成神你要我们完成的使命。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